秦刚消失另有原因，神秘消失嘅美女主播突然被关注，中共系最大威胁。英国同德国同日发布报告，桑普话欧洲已经觉醒。河北高温热爆马路，陕西树根冒白烟。台湾人偏爱日本旅行而非中国，行家揭露原因。大家好，今日喺香港时间7月15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外长秦刚罕见地消失超过两个礼拜，官方解释话系健康原因，但7月14号一条传闻迅速流传，指秦刚涉及性丑闻被中共中纪委约谈，女方仲系知名党媒主播。
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民运人士谢万军发布推文话，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秦刚的名字和照片已被删除。网友感叹话，看来秦刚真是被拿下了。北京资深媒体人高宇在推特发帖透露，今日国内自媒体都是外交部长秦刚的八卦，话秦刚出事了，25号被中纪委找去谈话，主要是同一个女的生了小孩的事。那个女的之前有另外的事被捕，讲出了和秦刚的事，很多人估计秦刚最少不被用了。从高瑜转发的贴图看，原来涉入秦刚丑闻的是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他主持的风云对话节目近10年来曾经和包括基辛格在内各国政要对话，去年3月曾经采访秦刚，但从今年5月开始，外界注意到风云对话换了主持人，傅晓田的微博亦停留在4月之后再无更新。在最后的一条微博中，傅晓田发布在洛杉矶机场的照片，但却没有透露目的地，只是说这次要飞往前方，而且和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有了儿子，他附上一张坐在机舱怀抱住儿子的照片。在网传现年57岁的秦刚和40岁的傅晓田生仔的消息之后，网民火速起底，发现不少蛛丝马迹。例如傅晓田在微博始终拒绝回应儿子的父亲是边个，但明确表示是中国人。在今年3月中共全国两会上，秦刚作为新任外长亮相，两会闭幕前一日，傅晓田发了儿子的照片，并附文顺利闭幕。部分网民认为中共官员包养情妇已经非常普遍，因为这种问题出事可能性很低，前常委张高丽制造出国际丑闻亦安然无恙，但不排除秦刚卷入中共高层权斗。最近中共军队内部风波不断，先是海军司令部前宗教参谋姚成爆料话，火箭军现任司令李玉超因留学美国的仔涉嫌出卖情报，现在已经被带走调查。随后新头壳报道称，在6号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疑似自尽，官方却说他是脑出血猝死。还有内部消息指多个火箭军的高层将领将被带走调查。在13号，明报一篇评论文章再引述消息指，火箭军爆发贪腐案，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和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亦被牵涉其中，就连战略支援部队亦被牵连，司令巨乾生被调查，还有说法指事件和中共间谍气球风波有关。这些消息虽然没有获得中共官方证实，但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多不正常信号，而且涉及外交、军事不同领域，另外界猜测中共内一波大规模权斗已经开始。在14号，荷兰领先的晶片制造设备供应商阿斯麦控股公司 ASML 将会面临更多新的限制，政府可能会在未来宣布企业和中国客户合作的空间会再度减少，相关事态可能意味着由华盛顿主导的针对中共的技术冲突进一步升级。彭博社知情人士称，荷兰出口管制规则将进一步严密化，禁止阿斯麦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为中共的受控设备 特定受到制裁的设备进行维护、修理和提供备件。这些限制和政府6月份发布的新规定有关。该规定禁止阿斯麦从9月份开始，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向中国运送浸入式深紫外光黑机产品，这是企业能够生产的能力第二强的光黑机。相关禁令意味着中共政府发展晶片能力的空间进一步减少。阿斯麦公司在制造先进晶片的光刻机领域拥有 90% 的市场份额，企业的收入占据了全球晶片收入的 5%。 按照市场分析人士的说话，阿斯麦几乎等同于未来技术的全球许可证。业界认为新的禁令将对中共的未来技术发展非常不利。阿斯麦公司此前表示，国际的行业仍然具有强劲的增长前景，企业并未评论禁令可能造成的影响。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中国报告，内容指出中共国家情报机构无止境而且积极地针对英国行动，对英国的经济、政治、民用基础设施和学术界进行全国性攻击。报告中直言，中共有野心成为让其他国家依赖的全球科技和经济强权，这样对英国构成最大风险。
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英国情报委员会这一份报告对于中共的本质有很清晰的认识，欧洲已经觉醒，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力量去抗衡中共。桑普提到，俄乌战争令全球自由国家将矛头指向了俄罗斯，亦有求于中共，求中共不要援助俄罗斯，求中共不要打台湾，求中共不要当快乐第三人，结果造成中共继续做大。桑普表示，结果你面对门前的一个较细的威胁，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在这个较细威胁背后一个更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报告是告知全世界，中共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不要让俄乌战争蒙蔽了自己的头脑。全球能够一致地对抗这个最邪恶的中共政权，我觉得这个报告有这样的目的。德国联邦内阁13号亦通过了首份的中国战略，内容不仅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还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更呼吁欧洲团结对抗中共的贸易胁迫。桑普认为，德国在欧盟20多个国家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国家又与中共关系非常密切，例如匈牙利等等，所以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是非常具有高度挑战性。桑普还补充说，这两个不同的英国和德国一前一后差不多同时期这样发布报告的讲法是告知大家全球去压制围堵中共。虽然布林肯说美国没有任何的意愿去压制围堵中共，但是你看看大家对于中共国的那个打压，那基本上不能手软。桑普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报告代表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欧洲其实有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觉醒，不似川普时代只有美国在这单打独斗，欧洲现在亦都正在努力跟进，不再被俄乌战争蒙蔽了眼睛，都看清中共想要征服全世界的战略野心。他希望这一股力量能够成为欧美各方面的主流，以及主导这些国家政策的力量，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这才是自由民主世界的福音。
连日来，中国气象部门连续发布多个城市的高温预警，河北一处乡间水泥路面竟然热爆，陕西大树的树根都被晒到冒白烟。
中国气象部门7月13号6点钟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13号日间，河南南部、安徽、江苏南部、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海南岛、新疆南疆盆地东部和北疆西部等地有摄氏35到36度高温天气。 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大部、江西大部、浙江大部、上海西部、福建大部、重庆中西部、新疆南疆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摄氏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摄氏40度以上。持续高温引发一些异常情况。近日中国网络流传一段路口监视器影片，显示河北某乡村水泥道路突然一声巨响，路面突然凸起来，裂开成数个水泥块，纵扬起大量烟尘，如末日电影。事发时，一辆三轮车正准备从此处经过，骑车大爷听到巨响，随即猛按刹车，同时扭转车头，就在爆炸路段前停下。不少网友猜测是天气太热晒炸了，有人直呼差啲就酿成悲剧，大爷福大命大，如果呢条路迟几秒爆就炸到大爷身上啦，太热啦，超出设计能够考虑嘅极限。此外，抖音热传影片显示，喺11号，陕西西安街头嘅一棵树亦疑似被热到树根冒白烟，民众急叫消防洒水降温。有网友嘲讽话，树精刚要现身就被冲翻去啦。
台媒三立新闻14号报道，相比中国，台湾人更喜欢去语言不通的日本旅行。近日就有网友讨论，同样是讲中文，为什么台湾人不喜欢去中国游玩？结果就有今年先后去过日本和中国的台湾网友揭露了其中缘由。
这位台湾网友一举列出了去中国游玩的四个致命缺点。首先就是食物难食，他表示自己热爱海鲜，但中国的料理方式几乎都是同样的套路，蒜头、辣椒、油爆炒。虽然照片看起来好好吃，但吃了好几间，发现都失去了食物本身的美味。其次就是人民缺乏公德心。台湾网友解释，他今年去中国有乘坐高铁，虽然他已经去过多个落后国家，但好难想象在中国的高铁上有人会吐痰，甚至会吐到别人的鞋上边。搭的士发现司机根本不礼让行人，转弯亦不会打方向灯，就连公共运输上落车亦是能够逼的就一定逼，咁令佢感觉非常不舒服。再有就是因为中国不能够使用 Google Map 和 Apple Pay 等系统，完全是自成体系的国度，咁令外国旅客特别不方便。这名台湾网友感叹，几乎任何 APP 下载注册都要简讯验证才能够使用，甚至有些地方连买个车飞都要简讯验证，咁导致没有当地电话卡的外国游客寸步难行。最后一点亦是最关键的致命伤，咁就是无聊。台湾网友透露，中国的景点大多无聊无特色，尽管好多观光地的外表都搞得漂漂亮亮，但是俾人的感觉就是噱头。他直言，实际入去逛就一个心得，无聊，人工苦作感好重，而且冇底蕴，景点都是被创造出来的感觉。相比日本或东南亚国家，这名台湾网友觉得，无论发达或者落后，都会令人感觉好有特色，令人想要深入了解。但中国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